主耶稣，哦，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早晨我们向你说，我们爱你，我们高举你，赞美你在神的经纶里，你是那中心，你也是唯一的土地。这个周末我们再把自己奉献给你，哦，把这所有的聚集都奉献给你，哦，但愿我们里头对你的爱再一次更新的被眺望，哦，重新的得着我们对你的奉献，让我们向着你，我们的灵是火热的，我们的心是敞开的，求你再来开启我们的眼睛，除去一切的遮蔽，哦，叫我们真看见你，真认识你，哦，你是一切，你赐予我们是一切，哦，这是你的恢复，恢复你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哦，在教会生活中做一切，祝福今天所有的聚集，在倾倒你的祝福，向我们说你心头的话，除去一切的打岔，除去一切的搅扰，我们高举你，我们宣告你是得胜的那一位，你是那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升天的元首，向着赵薇做万有的头，早晨我们向你敞开，享受你的恩赐，取用你那大能的书工，更多启示你的自己，分赐你的自己。
阿们，感谢主。虽然今天早晨外面的环境可能有一点的搅扰，但我们深信这是叫我们灵里更精神警醒，叫我们更多来专注于这位基督。早晨在这里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哈利路亚，只见耶稣。说到这位基督啊，他实在是丰富。昨天晚上弟兄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开胃菜，我相信经过昨天晚上的聚集，我们里头的胃口重新的打开，我们真的就像保罗一样，我们说我们只有这个目标，我们所爱的只有这一位，哦，我们要竭力的追求他，我们要认识基督，更要赢得基督，我们愿意付一切的代价，更多的来经历他，享受他。说到基督的丰富，我们常常用这个电力啊，电做比方，不过今天早晨我们才发现连那个电呢都是影儿，那实际那实体却是谁啊？基督。这个外面电的供应会有短缺，我们里面的那个电的供应就是那追测不尽的基督。昨天晚上弟兄带我们坐飞机啊，鸟看新月中基督的盖然。今天早晨这一天我们来到第二篇，是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一位。如果昨天是坐飞机，今天早晨也许是坐这个子弹列车。为什么呢？这一篇有39个点，我们要从已过的永远出发，经过啊时间的这个桥梁，最终呢进到将来的永远。弟兄姊妹，你准备好了吗？啊，我们要来出发。不过出发之前呢，我提一下，这一篇呢一共有39个点，实在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呢等会我和林弟兄我们要一同配搭来交通这篇的信息。这个纲要呢事实上是李长寿弟兄在1995年的国际的长老同工聚会里面的两篇信息。在那篇信息的开头李弟兄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啊， 这些年来，因着我们对基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见证，有些人就会问我们，你们所有的是怎样的一位基督？难道你们的基督与我们的基督不一样吗？李弟兄就说，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有基督，但他们经历基督到什么地步呢？当我们来看基督以下这许许多多的项目的时候，我们应当问，我有没有在这一项上经历基督？我们经历基督到什么地步？使徒保罗所经历的基督与千千万万基督徒所经历的是同一位基督，但保罗享受基督的程度却达到了最高点，所以他在以弗所三章八节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今天早晨当我们来看这39个点的时候，但愿我们有李弟兄里面的那个深的负担，每一项我们都要问，我有没有在这一项上经历基督？虽然在主的恢复里面，追测不尽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但你想保罗他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发表，因为啊他是一个专注于基督的人啊。昨天晚上弟兄给我们从腓立比第三章看见保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就是要竭力追求基督啊。他亏损万事看作粪土，就是要赢得基督啊。所以他说基督是追测不尽的，给我们看见他一生啊就是在那里啊追寻，在那里啊测度啊，在那里啊要认识啊，要经历要享受啊，到了一个地步啊他就发现这位基督啊实在是太丰富了啊，所以他就说出他是追测不尽的啊。但愿啊我们来看这位基督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一般追测基督的人，是不是啊？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天天我们只有这一个中心啊，就是这位基督啊。这个追测不尽啊，对我们啊，不只是圣经上的一个词啊，更能够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来说，基督是追测不尽的。这里有39个点，第一到第三大点呢，是说到在永远里，在神格里面的这位基督。第一点说，基督是神永远的独生的儿子，是神圣三一的第二者。所以说到这位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说到儿子乃是指着生命的繁衍，说到儿子乃是说到一种的表明，一种的彰显。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所说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在约翰一章十八节我们要注意到，这里说到只有，也说到他是独生的，意思就是说在宇宙中神的表明，神的彰显只有一个，只有这一位神独一的儿子，他是神的表明，您是神的彰显，而且他是永远的。在教会历史上有不正确的教训，说到这个基督呢不是永远是神的儿子，他原来不是，只不过到了某一个时候才成为神的儿子。但我们要照着圣经的启示明确的说，基督是从永远啊，永远的啊，独生神独生的儿子。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有父也有子，父是指着源头说的，子是指着那个流出，那个表明，那个彰显说的，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李弟兄在这个约翰福音中的生命与建造里面就说到，这个父怀是什么意思呢？在怀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人摆在怀中的就是人所最亲爱的最宝贵的。基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意思就是说他是父所最亲最爱最喜欢的，因着他跟父是这样的亲近，所以当他把父表明出来的时候，就表明得丝毫不差。是在这位独生子，在父怀里的独生子，父所亲所爱所喜欢的这一位，他知道父的故事，知道父的讲究，知道父的心意，他是父的完满的彰显。哦，我们的基督是神永远的独生的儿子啊，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父完完全全的表明出来。所以这里说到父，也说到子。我们知道在神格的里面，按照马太28章19节，有父、子和灵啊，这就是神圣的三一啊。但是呢，第二点就给我们看见，这位基督是自由拥有的啊，他就是那永远伟大的我是啊。然而在永远里，这位子基督与父和灵是互相内在的，这实在是一个神圣的奥秘。有父有子有灵，是不是三位啊？不是，是独一的神啊，是父是子是灵，但又是互相内在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说到，他在父的里面，父也在他的里面啊。所以第三大点就给我们看见，他与父和灵乃是独一的神。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但不是三位神，乃是互相内在的三者是独一的神。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在永远里，在神格里，作为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在李弟兄晚年的执事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神圣的合并。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而这个神圣合并的目的，乃是有一天在基督的复活里，他要把你我这般信入他的人也带到这个合并的里面，成为宇宙中扩大的神人的合并啊。所以连在永远里，在神格里面的这位基督，这个神圣善意的合并，也是为着我们的经历啊。第四大点是说到，在创造里的基督，他是创造者。吴弟兄在1934年的特会里面说到，关于创造，是父本着他的意思在计划，子赞成父的意思来创造，然后灵就是那个能力来成功这个创造。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在创造里，这位子基督就是那创造者啊，他不只是创造者，他更是万有被造的凭借啊。约翰1章3节说，万有是借着他成的。哥罗西1章16节说，万有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是创造者，这是第一。第二，在这个创造里，他是创造的凭借啊。第三，他更是这个创造的中心。所以哥罗西1章17节给我们看见，万有在他里面得以维系，始终万有的被造乃是为着归于他，因为他是那位承受万有者。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也需要经历这一点。弟兄姊妹，你认识这个，你就会知道你人生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被造。他是创造者，他是创造的凭借，他是创造的中心，他是那个维系的中心，他也是这个万有的归结。我们是在他的里面，为着他造的，也是为着归于他的。看见这个，我们才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第五大点开始说到，在时间里， 前面说到在永远里，神不仅在永远里，他的心意就是要从永远出来。弥迦书五章给我们看见的，他的根源是在亘古，他是从太初而出啊。我们的神高望从永远里出来啊，他的这个出来就是在时间里。这里说他借着成为肉体，成了一个人。所以前面说的创造还不是目的，乃是一个预备，为了有一天让神能够从永远里出来进到时间里，借着成为肉体，成为一个人，兼有神性和人性，做他的性情，他就是那独一的美妙的神人。神不止在永远里，他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神人。为此神自己在时间里出来，成为肉体，成为一个人，成为这个神人的原型，兼有神性和人性，这样他乃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前面我们说他是那创造者，这是一方面，但他也成为肉体，也成为人，所以他也是受造者。那你就会问，他成为人不是2000年前吗？为什么他会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呢？这个时间说他是2000年前来成为人，但尼弟兄说你要认识神永远的计划，在神的计划里子是第一个受造的，因为在神永远的计划里，在创世以前神就定规子基督要成为肉体，要来成功救赎。所以从神那面来看，没有时间的因素，从神永远计划的那个眼光来看，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我们都是在他里面被造的。这位创造的神来成为受造的人，他就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象。这个荣耀的光辉就好像太阳所发出的光线，我们知道太阳里面有无限无量的能源，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接近太阳，我们也不能啊，也不敢去接近，你接近就没有了。但我们天天可以享受阳光从太阳临到我们，基督就是神荣耀的光辉，把那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的神作为这个光辉，就像太阳光一样带到我们的身上，带到我们的里面，使这位神对我们成为可享受的。他又是神本质的印象，就好像一个印章他盖在纸上就出来了一个形象。所以第九大点说他是神的具体化身，第九说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具体化身就是哥罗西二章九节所说的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个有形有体特别是指着他的成为肉体说的。所以这位基督他作为子，他不是三分之一的神，他乃是那完整的神，他就是神格一切丰满有形有体居住在里面的一位。真是稀奇啊，不能看见的神却有一个看得见的像，这是彰显出来的神，是看得见的神，是摸得着的神，就是这位基督。这是他的成为肉体。第十大点一直到第十四大点是他的人性生活。我们知道他的成为肉体是为了成功救赎，但还不只是这样，他在十字架上成功救赎只需要6个小时，然而在那个之前他花了更长的时间，甚至33年半之久，为了在人性里活在地上。第十大点所说的彰显神33年半之久，他就是神显现于肉体，这是神的心意，他不要停留在永远的里面，只是那奥秘的人不能靠近的那一位神，他要显现于肉体。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着基督说的，更是指着那个过大的教会团体的神人说的，他就是那第一个那个标本，那个原型。他过了33年半的人性生活，把这位永远无限的神在这个有限的人身上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因此他就是神忠信的见证人。你看见他，你就看见神的见证。今天他完成了他的人性生活，我们也要经历他的，享受他的人性生活。所以啊，在启示录里面一章五节说到他是这位见证人，到了第三章向着教会他也说到他是那见证人。今天教会要经历基督是那忠心的见证人，使我们成为这个忠信见证的延续。在他的人性生活里，他是神的居所，有两方面。第十二大点是说到他是神的帐幕，第十三大点是说到他是神的殿。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神的居所有这两个阶段，一个是帐幕，一个是殿，一个是神在人间可移动的居所，一个是神在地上建立起来的居所。神在地上有帐幕，意思就是说神成了可进入的。在这个帐幕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器具啊，都是当时啊这个祭司啊能够进去来享受的。赞美主，他是神的帐幕，就是神成为可进入的、可享受的、可居住的一个居所啊。他又是那个建立起来的殿。在约翰第二章主说到，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拆毁的这个殿是指的在肉身里面的这位耶稣基督，但是在复活里这个殿就扩大了，就把你我包括在其中啊。最终他是世界的光啊，照在黑暗的里面。我想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更经历他是世界的光啊，外面可以看不见，但是我们里面啊是不是更透亮啊？哦，神是光，但是基督把这位神带到世界上来了。当他在加利利海边那里行走的时候，马太福音就说啊，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哦，弟兄姊妹，今天在这里我们也要说，我们看见了大光，基督是世界的光。最终在他这个人性生活的末了，他到十字架上去，他的死乃是第十五大点所说的包罗万有的死。因着他是那样的丰富，因着他的身份是那样的包罗万有，所以他的死也是包罗万有的死。中国人说死有轻于鸿毛，也有重于泰山，但是没有一个死能够比得上这样的一个死，是包罗万有的死。你看在这个死里面被钉死的是什么呢？撒旦以为他把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摆到十字架上去了，殊不知啊，在那里却是把撒旦，就是那古蛇钉死了。主耶稣在约翰第三章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当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啊，就是那条旷野里面铜蛇的那个实际，有蛇形却没有蛇毒啊。他成为肉体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啊，有罪之肉体的样式却没有肉体的罪。然而当他被挂在那个杆子上的时候，就是把那条的骨蛇撒旦在那里钉死了。这个撒旦呢，把他的毒素注射到人的里面，就成了人里面的罪。所以在那个钉死的里面，撒旦骨蛇被钉死了，罪也一并了结了。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包括了罪的罪性，也包括了罪行，这是罪的总和，都在那里定死了啊！撒旦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世界也被了结。主耶稣说，这个世界受了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我们在这里要见证世界的王赶出去了，世界在这里没有地位。我们啊，这个人很麻烦，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有我们的肉体，有我们的旧照，但这一切都在那个词里面了结了，对付了。还有这个律法原来是神赐给他的选民要保守他们的啊，但是呢却成了许许多多的规条，成了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那个仇恨。但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把那个了结了，所以他所成功的是永远的救赎。希伯来九章十二节，你要注意，这个救赎是永远的，意思就这时间来说，它是没有限制的，照着内容品质来说，也是永远完全的。宇宙中一切消极的难处都在那里解决了。弟兄姊妹啊，你还有什么难处不能解决吗？你要知道基督的那个死是包罗万有的死，他所成功的救赎是什么？是永远的救赎，都在那里解决了。这还只是一半呢，还有积极的那一半呢，就是他将他里面那个神圣的生命从他人性的外壳里面释放出来。他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食粮，就结出你我这许多的子粒来。我们就是这般信入他的人，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不止这样，第十六大点说到他的复活，这个就把我们带到他执事的第二个时期，总括的时期。我们一同哈利路亚，复活，他是复活的实际啊！我相信啊，在这里真是有神的主宰啊！哎，那我们释放的灵宣读第十六大点好吗？他从阿们，接着。所以这是他复活里面伟大的成就。原来他是神的独生子，到了这个时候他就标出为神的长子。他不仅是成为肉体的那一位，在复活里他曾要吃生命的灵，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一切的项目都在那吃生命的灵里面成了我们的享受，并且你我都在那个复活里与他一同出生了。他成了我们的长兄，我们成了神许多的儿子。今天他在哪里呢？他已经升到诸天之上，他完成了这个宇宙的旅程啊！他原来是从诸天之上来到地上，他经过了人性生活，他在他的死里面下到阴间，下到地的最地下之处，第三日他复活了，并且他升到诸天之上。所以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他是那经过诸天的那一位。在这里面他有九个身份，简单的说，他是万人万有的主，他管理全宇宙啊，他是神的受膏者基督，当然在永远里面他就是基督。这里是他的第二次受膏，他的第二次就职，就是在升天里来完成神的经纶。今天地上虽然有许许多的君王，但这位升天的基督是地上君王的元首。世界的局势是他安排的，我们的环境是他安排的。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说，他做元首也做救主，所以他安排这一切的环境，为的是使我们能够得着他的救恩。弟兄姊妹，你看看你的经历是不是这样啊？为什么你能够坐在这里啊？因为他是元首，他安排了一切的环境，使我们能经历他做救主啊。对于教会，他是教会的头，照顾那做他身体的教会。第五终点，对于信徒，他有两方面，在神的面前做辩护者，照料我们的案件和需要。在我们的里面，他是他有他的灵实化在我们的里面，他是那保惠师。 今天第六重点，他是属天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供应者。你看这个供应啊，一件还又不够了，但是他的供应啊是属天的，源源不绝的，让天供应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虽然是活在地上，我们却是属天的国民。今天他在那里是做大祭司，照顾我们信徒的需要，为我们代求，拯救我们到底。弟兄姊妹，你还有什么惧怕吗？只需要来到他面前，他能拯救到底。末了啊，两个重点是说到他在他的死里面所立的这个新约，也是更美的约啊！这不只是神的应许，更成了神与我们所立的约。这个约借着他的死，就成了一个遗命，一个遗嘱，成了对我们的遗证。不止这样啊，他自己是那个中保来执行这个约啊，就是他借着死遗证给我们的。他不只是中保，他是更是那个保证，他就是担保。今天我们就是这个新约新遗命的承受者。哈利路亚！我们享受这位在升天里面追测不尽的基督。弟兄继续。
哈利路亚！这位基督太丰富啊！那这一次华语特会，我们的总局啊，负担是在交通恢复基督在召回中做一切。讲到恢复的必定啊，是在召回的历史中啊失去了。我们知道啊，仇敌尽他所能的来破坏召会，他所的破坏基本上是三个重点。第一，就是破坏信徒对基督的认识和经历；第二，就是破坏基督身体的义；第三，就是破坏啊这个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啊生机的进攻用。主的恢复呢，主要的也是恢复这三方面。第一，就是恢复啊对基督的认识和经历；第二，就是恢复基督身体的义；第三，是恢复啊基督身体各个的肢体生机的进攻用。那实在说来，这个第二面第三面的恢复啊，都在于第一面的恢复。你恢复享受基督啊，基督的身体其实就是基督，你享受基督啊，就会注意到身体只有一个，你享受基督啊，自然而然就会生机的进功用。今天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不能够合适的进功用呢？为什么不能起来传扬福音啊？为什么不能起来啊来喂养信徒呢？为什么不能够来成全啊照顾圣徒呢？为什么主日啊不能伸延啊来建造基督身体呢？都是因为缺少对基督的认识和经历。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需要留意认识基督、经历基督、享受基督。我不晓得这弟兄姊妹啊过教会生活我们在意的是什么。如果你问青年人你喜欢教会生活的什么呢？也许有人说我喜欢唱诗歌啊，有的人说我喜欢读圣经啊，有的人说啊我喜欢呢、啊、小牌，因为小牌啊我相当能得到一些的顾惜和照顾。有人说啊我喜欢参加主日聚会，特别喜欢听啊某某人讲信息啊。这个人啊在教会生活可以有许许多多的看似正面的、看似积极的许多的代替品。注意啊，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特别提到，不要让人用许多的代替品来骗取了我们的奖赏。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要认为不会有替代品。两千年来这个基督徒之所以会堕落到今天的光景，失去了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就足以证明这件事。很多会骗取我们的奖赏，就是骗取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感谢主，在主的恢复里啊，在主的仆人所的尽职 很明显的非常强调基督的包罗万有，非常强调他的延展无限，非常强调他的全方全足，非常强调他追求不尽。 Amen。 昨天啊，我们是概览整个新约，今天啊，又从啊已过的永远啊概览到将来的永远。这位基督真是追求不尽的一位，对这样的一位的基督，我们的追求、我们的认识、我们的享受到底到怎样的程度呢？这是啊主的仆人在讲那个十大紧要的义的时候他的负担。但愿我们在主的会幕里跟随主的仆人，我们在这里受教的，我们真是啊能够效法我们的弟兄，学习我们的弟兄，一直有一个谦卑的灵，也像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竭力追求，甚至啊亏损万事看作粪土，没有为着别的，就是要赢得基督。哈利路亚。刚才弟兄啊已经从已过的永远讲到时间的桥梁啊，完成于啊基督的升天，总共讲了七点。第一，在已过永远里的基督；第二，在创造里的基督；第三，在成肉体里的基督；第四，在人性生活里的基督；第五，在钉十字架里的基督；第六，在复活里的基督；第七，在升天里的基督。我们接下去啊要看的是在召会里的基督，在召会生活里的基督，或者说在身体里的基督。哇，这个是太丰富了。那个我可能要跟随啊主的仆人李弟兄，他在召会生活这一段啊大概有十几个大点，那内容啊小点啊三十多个。李弟兄在尽职啊两篇信息讲到召会生活这边啊，他全部是读过去的啊。我没有比啊李弟兄更高明。就是因为太丰富了啊，这个太丰富了。主耶稣啊，那弟兄把这个丰富的点啊，这个给我们开一扇窗户，目的不是别的，不是叫我们呢、啊、也是、啊、快快的走，叫我们回去啊好好的来认识，好好的来经历，好好的来追求。好，第十八，他是群羊的牧人，是使他们从犹太教出来的门，以及使他们得喂养的草场。他叫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在他人性的顾惜里，顾惜的最大的就是喂养舍命，为我们成功法理的救赎。在他的神性里，这位牧者对我们的照顾，就是叫我们得生命，得永远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是使他们从犹太教出来的门，以及使他们得喂养的草场。第十九，他是复活、生命、道路和实际。讲到复活，说到他不能被死亡拘禁；讲到复活，是说到他胜过死亡，吞灭死亡。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常常啊遭遇到许多啊死的环境，就像保罗四面受敌、受压，环境非常的艰难，但是呢，他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啊也显明在他的身上。什么时候我们有啊为难的环境，我们不要怕，他是复活。他不光是复活，他就是生命，这生命是神的生命，是全然圣别的，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三部分的人里面，叫我们的灵是生命，魂是生命，身体也是生命。他是道路，是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这个道路是活的人位，道路的目的地也是活的人位。他是活道路，没有别的目的， 就是把我们带到神里面。末了，它还是实际。基督是神圣事物的实际，这实际是借着他而来，啊，对我们呢，是神对我们承要实话，啊，好，第二十，他是娶心腹的新郎 ，Amen。娶心腹的就是新郎，他对我们是什么关系啊？他是新郎，新郎。反过来说，我们是什么呢？心腹啊，我们是他的扩增，所以我们和他要有非常私下的、情深的属灵的关系。讲到这一位啊，我们要活在与他这个爱的关系里。Amen。好，这三点呢，都是从约翰福音里头啊出来的啊。底下二十一，他是神的能力。以及从神给他信徒的智慧，包括三件事：公义、圣别和救赎。这个公义、圣别和救赎啊，就和我们这个人的三部分很有关系。为着已过，他是我们的公义，使我们呢，得成称义，使我们在灵里得着重生。为着现在啊，他是我们的圣别啊，要使我们在啊圣别的过程中啊渐渐变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为着我们的将来，他是救赎，要我们的身体得赎，改变形象，重新与他荣耀的身体有他的样式。哈利路亚。说到这个这三方面啊，就是神完整救恩的三个这个重要的事。二十二，他是逾越节，是使信徒通过神的审判。这个他不光是逾越节的羊羔，他更是整个的逾越节。他不仅啊使我们通过神的审判呢、啊，更使我们来享受他做我们的节期。二十三，他是灵石和流出活水的灵磐石，给神的子民享受。当保罗讲到这话的时候，就说到神的百姓啊，在地上经过40年旷野的漂流，说到他们的旅程，他们需要啊是玛拿做他们日常的供应，也需要磐石裂开的水啊成为他们的饮料。同样的，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需要啊这个玛拿所预表的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也需要这个磐石裂开的活水，就是那灵，做我们啊日常的饮料。我们需要吃它，喝它，享受它生命的供应。为什么我们这么鼓励啊信徒们每天早晨起来要诚心呢？要享受主的话呢？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圣徒们要呼求主名啊？没有别的，就是要吃它、喝它、享受它。 Amen。 24，它是身体和身体新人的一切肢体。 Amen。 这个灵前十二章说到身体的时候说，那基督也是这样。这里不光说基督，是说那基督，说到这基督啊，不光是头的基督，也是身体的基督，包含身体上的许多的肢体。 Amen。 第二十五，他是出头的果子，第二个人和末后的亚当。讲到出头的，就是第一，他又是第二，他又是末后。哈利路亚，非常奇妙，他是一切的数字啊。好，这以上的五个点呢、啊，一二三四五啊，五个点都在哥林多前书里。好，接下去啊，我们看这个第二十六，他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做身体的头。在哥罗西书一章第十五节，我们看到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那是属于神的旧造。在这里，现今他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做神的新造。在神的心照里，他做身体的头。二十七，他 它是神所分给众圣徒的份。
这里的份乃是指的业份。以色列人进到美地是同得这个美地的份。那今天基督徒我们的产业就是基督。哈利路亚，我们需要享受我们的产业。属地的产业是必要过去的，但是这位的基督我们可以一直的享受它直到永远。
第二十八，它是神所赐给他指明一切正面事物的实体。
在二章哥罗西书十六到十七节说到，无论是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实体乃是基督。基督是宇宙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讲到饮食是我们啊天天的事，讲到安息日是周周的事，讲到月朔也就是新月是每月的新开始，讲到节期是每年我们的享受。基督就是我们天天周周月月年年所享受的实际。第二十九，他是他信徒的生命以及他们所活并显大的一位。讲到他是我们的生命，这有力的指明我们需要以他为生命，凭他活着来 活他并显大他。以上的四点是哥罗西书所启示的基督。接下去我们来看启示录的部分第三十，他是羔羊，完成神的救赎，也是狮子，为神的国征战。对于我们，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了我们堕落之人的罪，完成了神的救赎。对于仇敌，哈利路亚，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击败了这个背叛的仇敌撒旦，为神的国征战。好，第三十一，他是揭开这世代秘密之印者。这个在启示录第五章说到这个书卷被七印封严，但是只有犹大支派的，只有这位基督他是配揭开七印的。 Amen， 哈利路亚。这是指着还是整卷启示录的内容。好，从第十八点一直到第三十一点，我们看见在教会生活里的基督啊，当我们经历他享受他啊，我们就会经历他是信徒荣耀的盼望。哈利路亚。好，这个在教会时代他成为这么多的项目来照顾他的教会，末了他还是啊再来的一位。那第三十三啊，他的再来先是隐秘的，好像晨星，要在他回到地上之前向他的得胜者显现。在清晨许多人还未醒的时候，晨星就出现，只有少数的人看见了基督是晨星。三十四，他也是公义的巨头，其翅膀有医治之能，他是要向所有的世人显现。好，三十五，他分赐到他信徒里面的丰富是追测不尽的。在教会时代一直到他的再来，他将他的丰富分赐到他的信徒的里面，他的丰富乃是追测不尽的。第三十六，他是救主，他要回来要做六件事啊。第一，要将他的信徒改变形状啊，这就是他要将我们的身体啊得赎。哈利路亚。 这是神救恩的终极完成。首先呢，他重生了我们的灵，现今他变化我们的魂，最终他还要将我们的身体啊改变形象，使我们全人的三部分都与基督相同。李弟兄年轻的时候啊，人问他你得救了没有啊，他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是在他的晚年他非常清楚啊，这个在他的灵里他已经得救，但是在他的魂里他正在得救啊。第二，审判他的信徒，将那些该得的国度及其享受为一千年赏赐的人，与那些在国度时代该受惩治而失去国度为赏赐的人分别出来。这里的审判不是关于信徒永远的救恩，就说我们得着成永远的救恩，我们信主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圣经说得很清楚，是不至于受审判，已经出死入生了。关于我们永远的救恩，我们是不再受审判，但是这里的审判对于信徒来说无关永远的救恩，乃是关于啊他们时代的赏罚。在今天我们教会生活里，忠信来享受基督追测不尽丰富的人，到那一天呢、要得着赏赐。今天我们轻忽他的人，到那一天呢、我们将要受惩治啊，这就是第二重点所说的。第三重点，在千年国里娶他的得胜者做他的心腹。 Amen。 这个今天的教会生活啊，我们只是许配给基督，基督还没有来迎娶。基督什么时候迎娶呢？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你想想看，这位的新郎怎么可能会娶一个还有软弱、还有疾病、还有死亡的这个师父呢？不可能的啊！所以在今世呢，我们需要好好的预备，被他化中的水来洗涤，除去我们的斑点，就是我们的瑕疵，我们的天然皱纹，就是我们的老旧，使我们呢全然成为新的。很稀奇啊，这个地上的婚姻呢、是结了婚之后啊，人越来越老啊，皱纹是越来越多啊。这属天的倒过来啊，是啊，这个皱纹啊越来越没有啊，这个瑕疵越来越没有，到了有一天呢、没有任何斑点和皱纹的时候，我们才成为啊预备好荣耀的心腹。 Amen。 到了那一天呢、我们的灵重生，我们的魂变化，我们的身体也都蒙救赎，都蒙救赎，这样我们的灵是新人，我们的魂是新人，我们的身体也是新人，我们才配啊这个让他来迎娶。 Amen。 第四，打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啊，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个得胜者要与他同来啊，来对付啊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啊。不仅如此，他还要被犹太的移民所接受，就在这个敌基督和他的军队来啊这个对付啊神的选民以色列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啊全家得救啊。 Amen。 不仅如此，第六，要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万民啊，把这个绵羊和山羊啊，把绵羊啊这个分别出来，让他们成为啊在千年国度里的子民啊。好，这是啊他千年国前的审判活人啊。好，那么第三十七，他要做王，从他的得胜者辖管这地啊。这里说到在千年国里的基督，他要做王，得胜者也要与他同王啊。 Amen。 圣经上说这个他们还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啊！做祭司，我们能侍奉神，叫神得满足啊。然后呢，做君王，我们要同他来牧养人，叫人得满足。哈利路亚。第三十八，他要在他白色的大宝座上来审判所有的死人。这在千年国度之后呢，他要审判死人啊。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二节特别说到，他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活人是千年国前审判的啊，那么死人是千年国度之后审判的。第三十九啊，在新耶路撒冷里，他将要五件事。第一，做神所救赎之人，他妻子在勇士里的丈夫，阿们吧。第二，做神同作成的殿，我们要大声说阿们。第三，做成的灯，有神在他里面做光。第四，坐在宝座上的羔羊神，管理新天新地。第五，做生命树，滋养整个新耶路撒冷。哈利路亚！这样的一位的基督实在是包罗万有的。好，这样我们就算刚要走完了，一共十二个点啊，我们要记一下，好不好？第一，在永远里的基督；第二，在创造里的基督；第三，在成为肉体里的基督；第四，在人性生活里的基督；第五，在钉十字架里的基督；第六，在复活里的基督；第七，在升天里的基督；第八，在召会生活里的基督；第九，在他再来里的基督；第十，在国度里的基督；第十一，在国度前后审判里的基督；第十二，在新耶路撒冷里的基督。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圣经启示这位的基督是追测不尽的，他是包罗万有的，他是延展无限的，对我们他是全方全足的，他是全备供应的，值得我们啊来啊花时间出代价来认识他，来经历他，来享受他。 Amen。 你弟兄们在十大紧要的一啊这本到了末了，他就说了，我们都应该谦卑到主的面前，不要以为我们认识的是够的，不要以为我们那经历的是到达完满的程度的，差得远嘞，差得远。有一天啊，我们的台头有一些的大专生来见李弟兄，李弟兄非常鼓励他们要往前，要往前。有一位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兄说：“李弟兄啊，我们要站在你的肩膀上往前。”李弟兄说啊，我的肩膀你们还没有摸到呢。那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在主的仆人，这位的基督，他享受基督的程度，我们差得远了。可是看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松散，看看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态度，看看啊，这个我们对啊教会生活的满意度，我们以为就是这样了。求主怜悯，我们真是有啊主的仆人，他不了的负担，我们都应该谦卑到主的面前。哦，主耶稣啊，我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我渴慕更多的经历你，我渴慕更多的享受你。我们真该像保罗一样，今年是2013年了，我们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在这个有限不多的时刻里，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的忘记背后，不管你这个背后啊你所经历的认识是啊多少啊，何况啊我们是差得远了，我们更应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这位独一的标杆基督竭力追求。大家阿们不阿们啊？我们彼此鼓励啊，竭力追求。甚至啊，我们有保罗这个灵，真是肯亏损万事，亏损万事。在保罗身上啊，他把万事都看成粪土，没有别的，就是要来赢得基督，就是要来追求基督。Amen。哦，求主怜悯。2013年，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求主怜悯，在主留我们在地上还有不多的年日，我们能够啊跟随啊我们前面弟兄跟随保罗的榜样，我们渴望认识基督，经历基督，享受基督到极点。大家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这次啊特会的负担。